谢谢。在圣经里面提到过很多高山，高山并不等于属灵的高峰，但是我们却看，我们就从这些高山看到，在很多山上，我们的神在那里行了一些奇妙的事情。借着这些奇妙的事情，好像也启示出来很多属灵的原则，或者一些属灵的亮光。那么这些事情却对我们有帮助啊。那么这些山里面，我这里列了一些出来，主要的有皮斯加山啊，有西部皮斯加山，我想大家都比较熟悉，那是摩西最后神把他带到皮斯加山去哈。今天我想从这高山里面，我就选了前两个啊，皮斯加山，还有一个西伯伦山。西伯伦呢，在这个在这圣经里面也是重要的哈，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人要进迦南以前，神就把他们带到加迪斯巴尼亚，然后就派了十二个探子上去啊，上去窥探一下到底这个迦南美地是不是真的那么美啊，是不是我们可以进得去啊，这是信心的考验啊，信心的考验啊。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哈，信心的考验哈。西伯伦山啊，西伯伦这刚刚讲过了啊。那么腓力丁山我们知道是摩西带着以色列人同这个亚玛力人征战啊，举手就大胜了哈，腓力丁山。西奈山啊，西奈山大家最应该是最熟悉的地方哈。那么摩西在西奈山上同神是面对面啊，然后十条诫，然后建会幕，都是在这个西奈山上哈。在加密山啊，加密山是以利亚在那里啊，在那里建坛啊。同这个巴利的这个先知在那里在那里征战最后杀掉了多少？450个人，是不是450啊？杀掉了450个巴利的这个先知哈。再下来是我这里记得是摩利亚山哈，摩利亚山。大家应该更熟悉哈，摩西在摩利亚山献以撒啊。何烈山我们知道这个摩西是在何烈山上被复兴起来啊，那个火烧荆棘的那个异象啊。还有什么再下去橄榄山啊，橄榄山在新约里面提的很多哈，主耶稣在那里升天啊，在那里将来还要从橄榄山回来啊，而且在橄榄山克西马尼园子橄榄山啊，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些山呢，真是都非常的重要啊。后面还有加利利山啊，那么那个大使命啊。基利新山现在那里说出那些祝福啊，伊巴路山现在那说的那是咒诅的事情，所以这些高山上啊，在每一个山上，我们都看到神在那做了一些事情啊。假如我们好好思想思想，这些事情对我们应该是有很大的帮助哈，很大的帮助。所以我想花几次的时间，每次呢，我们来选几个山，我们在这交通一下。我们一同的思想啊，虽然这些山故事啊，我们大概都知道，但是我们好好思想这些故事给我们啊什么样的帮助，给我们什么样的这亮光启示啊。我们今天先看这个皮斯加山啊，为什么我先选这个？因为当初我2000年到这个到以色列去的时候啊。就是印象很深刻啊，比较深刻，因为当时去的时候，先是在海发下飞机， 海发是在现在的推罗西顿那一带啊，这是等于啊西北部啊。那么到海发很近，就到了上的加密山，然后从加密山就到了加利利湖畔啊，加利利湖那里就看到很多耶稣以前的在那里的一些故事哈、啊，那些地点，然后从这个加利利海那边就有一条很好的公路，沿着这个约旦河那边就一路下来，公路修得非常的漂亮啊，车也不多，所以两个钟点就到了啊耶利哥啊，就今天我们要看的耶利哥啊。耶利哥虽然那个城倒塌了啊，现在不是一个大城，但是还是很有纪念性了啊，很有纪念性。那么当耶利哥大家就是比较熟悉的，就是当以色列人一进到迦南啊，过了约旦河，第一个大城就是耶利哥啊。那么当时这个城非常的坚固啊，但是挡在前面，他们要进迦南好像一定要经过这个耶利哥城啊。感谢主，他们怎么样，虽然这个城看起来不容易攻破，但是他们就抬着月柜啊，每天绕一圈，一共绕了多少圈呢？啊，先是六天啊，第七天啊，一天就绕了七次啊，一共绕了多少？13圈。然后这个城倒塌了啊，这是耶利哥啊，我们最熟悉的故事。那么同时在这个耶利哥城啊，有一个事情啊，以前我不知道啊。我们知道这个使徒马太，这个税吏马太应该是在哪里得救的？在这个加布农，耶稣在加利利的时候啊，那么看到这个马太在税关上，就通到啊，就呼召他来跟从我。那么这个马太，这个税吏，我们知道税吏啊，在以色列人当中啊，是人很厌恶的啊，因为那个时候他们一个特别的收税的制度，就是每一个收税的地方，他们都用标售的方法啊，投标啊，谁标到，那么这个地方的税就归你来收。换句话说，这些人既然花钱把它标到啊，他负责来收税，所以呢，有的时候就狂争暴敛，甚至啊巧立名目啊，所以老百姓都讨厌这个税吏。税吏他们是把税吏啊同这个妓女放在一起啊，这是他们最讨厌的，一个是妓女，一个税吏啊，因为税吏收税啊，啊每家人都要交税啊，所以每家人都要痛恨这个税吏啊。那么这个马太啊，啊使徒马太就是个税吏啊，我相信他在这个税吏的这个位置上，可能听到主的福音，可能心里面已经有一些啊，有一些要改邪归正的样子，所以耶稣向他一呼召的时候，他马上就跟随了耶稣。但是我们到了那个以色列的时候，到了这个耶利哥城，耶利哥城离加利利有相当的距离，但是耶利哥城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纪念的地方，好像也是在纪念马太，就是从那个城里面有一棵很大的大树啊，特别的一棵大树啊，四面也用铁栏杆围起来，这是个有纪念性的地方啊。纪念什么呢？纪念这个当初说这耶稣来到耶利哥的时候啊，那个税吏马太，因为这个马太这个人长得很矮啊，挤在人群的里面想迎接耶稣挤不进去，于是乎他就爬到这棵树上。本来爬到这个树上，先看看耶稣再说，但是呢，耶稣却从这个拥挤的人群的里面，就一下子就看到他。哎，马太，下来吧，我今天晚上到你家去，吃饭。那么这一段呢，在圣经里面没有，但是呢，这是犹太人的故事啊。而且我好像几年以前，我有一个录音带啊，诗歌都是。唱得非常好的诗歌，其中有一首就是关于这个马太啊，马太这个 从树上下来的这个故事哈。所以这个以色列人呢，不仅他们的历史记得很清楚啊，民间的传说啊很多流传下来啊，所以这是犹太人的一些长处哈。那么在这里我们看我们的神把摩西带到山上去啊，带到山上去让他把整个的这个迦南美地就指给他看啊。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啊，这一生里面我们常说是三个四十年，对不对啊？第三个四十年整个的就是为了啊这一个将来的这个目标迦南美地，在那里努力，在那侍奉，领着以色列人就在这个旷野的里面。我想这是他一生里面啊最后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目标，但是没有进得去啊。神只是把他领到这个尼泊山这个比斯加山上啊，让他看一看。但是我们可以想象，这一看的话，对摩西啊那个心呢、啊、已经是满足了，已经是不得了了。你想一想，40年在那个旷野里面，在那漂流，这个旷野什么都是黄土啊，都是石头沙，40年在这个旷野的里面，现在突然到了这个尼泊山上，往下一看，这个迦南美地啊一片绿油油的啊，那真是不一样啊。我们也是上那个同一个地点，在那往下看啊，就是摩西当初在那看的地方，我们在那里看，虽然看的不太清楚，但是大致整个的这个以色列这个，因为以色列不是个大地方哈，大概也看到了，甚至这个整个的以色列，整个的他们的西边地中海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啊。那么最近的地方就是什么啊？摩亚平原啊，因为从这个比斯加山一直看下去啊，最近的地方就是摩亚平原。我们摩亚平原大家知道啊，我们复习一下，摩西啊带领这个以色列人进迦南，最后一站是在哪里？就是在摩亚平原，对不对？啊，在进这个迦南以前，在那里待了大概一年多，有没有两年呢？不晓得，大概一年多。摩亚平原啊，那么摩亚平原。啊，再过去一点点啊，就啊，或者摩亚平原就是在这个约旦河的旁边啊，这摩亚平原、约旦河一过去就看到这个耶利哥城，我想都看得很清楚哈。那么我们那天天气也很晴朗，感谢主，听说是经常是有雾，但是那天我们看得很清楚啊，把摩亚平原啊、耶利哥城看得很清楚，再远了啊，这个。路一路上到耶路撒冷那边啊、看这个大概看的不是那么清楚，但是大概还是可以看到。最重要的就是本来在旷野的里面黄沙滚滚啊，都是黄土啊，一望无边，但是现在呢一看就是一片绿油油的啊，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这个美地里面什么啊，有河，有泉，有源，这个河水从山谷中流出来啊，有各种的作物啊，有橄榄树，有无花果树啊，在各种啊，有什么小麦、大麦啊，各种的农业，还有矿产，有铜有铁啊。那么圣经里面没有告诉我们，那里最更重要的将来是有什么？有城，有圣城啊，有耶路撒冷，有殿啊。我想啊，虽然当时还没有啊，但是我想这个摩西看到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心里面晓得神赐给他们这个产业太美了啊，那比一比这个旷野太美了。 所以弟兄姊妹啊，没有进到迦南以前，这一看已经晓得迦南何等美了。今天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得救，神要带我们到属灵的迦南去，我们也应该求神怎么样，先让我们看一看，因为你不看到，你不知道何等的美啊！一看以后，那个整个的迦南美地，那真正的就会成为人的一个吸引。在以弗所书啊，那里保罗啊，特地啊，在这个祷告的里面，是保罗要什么？要神要照明，哎，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啊，前面一节十七节也很好哈，要是求神怎么样，把那个世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啊，有了这个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就能够啊，就能够啊被照明心中的那个里面那个眼睛啊，知道他的恩召，感谢主的恩召啊，主的恩召。我们是同蒙天召的人，我记得不久以前我还交通过同蒙天召的人，神把我们一个一个啊，把我们呼召到一起，呼召到神的家里来，我们是要蒙的福分太多太多了啊。我记得当时我们交通的第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什么，让我们有份于基督的丰盛，有份于基督的荣耀啊！基督身上有多少荣耀，感谢主，基督是我们今天的迦南美地，我们就在基督的里面一项一项的在那认识，在那得着，在那享受，要神成全啊！感谢主，让我们也能够享受到那些荣耀，这就是有份于基督，有份于基督，有份于基督的丰盛啊！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知道啊，神的恩典实在是说不完，一项一项一项啊，他活在我们的里面，天天看顾、保守、引领我们，成为我们的朋友啊，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救赎啊，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哎呀，这些恩典太多太多了。我们常常在心中复习复习，我们一复习的时候啊，我们心里就满了感谢，满了赞美，是不是？所以啊，我们真是巴不得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断的求神，把他的那个丰盛，把迦南美地属灵的迦南美地那些荣耀丰富向我们打开。我们越亲近神，神就越开我们的眼睛啊，越照亮我们心中啊，越让我们看到神那些丰富。哎呀，神的恩典太可爱了，太奇妙了。我们算什么呢？但是神就怎么样，把那么大的福分赐给我们啊，创世之前就拣选预定我们啊，我们一切的罪过都赦免了。我们在地上这段时间，神就在这里啊，一路的看顾、引领我们、制作我们、雕削我们，让我们能够身上一天一天活出神儿子的形象，一直到将来到荣耀的里面，神给我们预备的那个荣耀啊，我们看启示录啊，那个新耶路撒冷何等的美，这都是在这个迦南美地，我们一眼看出去，看到吗？感谢主，我们但愿神也是这样恩待我们啊，让我们读经的时候啊，不仅看到了字面，而且看到了神那个啊，那个真正的那个后面那个荣耀，要赐给我们的那个福分啊，让这些福分天天在我们的心里面，让我们有喜乐。啊，自耶稣来住在我心，啊，自啊，喜乐喜乐 什么希洛朝一我魂入海涛之滚滚，感谢主啊，越想我们越喜乐，天天就是这样活在那个喜乐，活在那个感恩的里面。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大的福分哈。那么我们再看一句，我们看这个摩西啊，34章第7节啊，我对，好。但是神同摩西说，你看见了，但是你却不能进去，你却不能进去。当然一方面摩西那个时候已经120岁了，对不对？在摩西的那个诗篇90篇的里面，人生不过70岁啊，身体强壮到80岁，他自己不守这个原则，他自己一活活了120岁哈、啊。那么时代也差不多了哈、啊。那么神就说不让你进去啊，不让你进去。为什么不让摩西进去看一看啊？那么神经里面啊，那么给我们一个理由，我这个理由啊，我们常常就不太懂。神啊，你为什么对摩西啊、好像这样绝情？已经到了这个迦南的边边上了，为什么不让他再过一过约旦河啊？让他进去活两天啊？但是神有神的原则啊。那么最重要的就是因为什么呀？我们知道。为了那个水的问题啊，耶稣啊不，我们的神啊，那个时候因为以色列人在那鼓噪，又没有水喝啊，又没有水喝了啊，叫摩西说是在求神给他们水喝。那么摩西在神的面前当然求神啊，再给水喝，水啊，再来解决水的问题。那么神就告诉摩西说什么？你去吩咐磐石流出水来，吩咐磐石流出水来。但是摩西呢，没有完全做到。摩西是怎么做的？啊，摩西又去击打磐石，对不对？在这个出埃及里面，那第一次以色列人没有水了啊，去向这个。向摩西发怨言，那个时候神怎么说？你击打磐石，磐石就流出水来。但这一次呢，神没有吩咐击打磐石，而是说你吩咐磐石。这个击打跟吩咐不一样，对不对？那么摩西呢，可能是那个时候被这个以色列人吵得心烦意乱，就疏忽了，他跑去又是。重重的就是击打磐石，不错，击打磐石又流出水来了。但是神就发怒了，为什么？第一个，你不听我的话啊！我叫你吩咐磐石，你却击打磐石。我们知道这个磐石代表基督，磐石代表基督，击打磐石流出水来，这里面有一个预表是什么？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害复活，流出生命的水来，那一次是被击打，对不对？但是这个击打一次就够了，不需要第二次再击打了。然后这个生命的活水就是永远借助圣灵就不断的经过我们到我们身上再流出去，这个活水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吩咐一下就可以了，不可以再来击打磐石。我想这个原因啊，以前我不懂，后来我相信自己啊，所以不能够再击打磐石。那么还有可能在摩西，所以神在这里责备他说，你没有信心。为什么没有信心呢？我叫你吩咐，你也许认为怎么样，吩咐不够啊。有的时候我们做事情，我们是在教会里，在侍奉上，我们说啊，以前有人这样做，我就这样做好了。但是假如我们神给我们新的启示，新的认识，要我们用不同的做，不同的方式，我们就要照神的话语，我们不一定要照过去那些古老的传统。 啊，好像以前要击打才有效，那么现在为什么不击打？既然击打有效，我就还是照以前的吧。所以这个就是没有遵守神的话。一方面神说没有信心啊，我说吩咐一下就可以了。也许就是你摩西觉得吩咐不够，怕吩咐了半天那个水还是不出来，所以索性还是照人以前的方式来击打磐石。所以这个都是摩西的错误，而且在众人的面前神说吩咐一下就好了，一句话就好了，但是你还是去击打磐石，神就觉得你没有在众人面前荣耀我，尊重我，所以啊，神就啊叫他，告诉他就是不准你进迦南美地的。所以这个里面也给我们一个另外一个认识，就是说我们的神是慈爱的神，真是爱的神，太多的爱，但是呢神也是严厉的神，特别我们在侍奉的里面，我们假如觉得啊，神引导我们怎么样侍奉，我们不可以轻慢神的吩咐，不可以在圣经里面那些原则的里面啊，我们明明在那里我们认识了神的心意，我们就要照着神的心意，我们不可以得罪神。今天当然要举例，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啊。神的原则在教会的里面是怎么样啊？我们一同配搭侍奉，对不对？我们一同照着圣经话在这侍奉，但是常常有些事情怎么样？我们照着自己的聪明，我们根本就明知神的是喜欢那样，但是我们没有照着啊圣经的原则，我们照着自己的一些想法，说今天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对不对？过去圣经里面神也吩咐不可以同性恋，但是今天啊，全世界都在同性恋了啊，我们也接受吧，这就怎么样？这就得罪神，不尊重神，神要审判的，诸如此类的事情啊，很多事情啊。那么就是说，一方面神是爱的神，一方面神也很严格。我相信这些同性恋的教会啊，那些负责人，将来神要审判的，神要审判的，因为神的话太有一些非常奇妙，但是神讲得很清楚的话。我这两天我还看了一个资料，也许我今天没有时间多提哈啊，我们过去这段时间我说你看这个电脑发展的那么快，进步那么快，后来突然想到了，哦，原来怎么样？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将来神审判的时候，我们每一句话每一天所做的啊，都要公布出来，显明出来啊。我们以前不懂啊，现在电脑进步了，我们知道原来这是神让这个老早创造了这个电脑，而且是更进步的电脑，将来审判用的，对不对啊？我们里面有个 chip 把我们一切都记录起来，所以将来都显明出来了啊，这个对我们很有帮助。但是这两天我看到一个资料吓我一跳，我不得了，现在人怎么样用这个电脑的这个理论呢，要把这个 chip 做到人身上去。听说这个在美国已经研究了四五十年了啊，那个什么芯片是不是啊，所以现在这个芯片将来怎么用打针的方式打到我们里面，而且已经有些地方有些公司可能已经开始做了，打到什么地方呢？额头通这个啊右背，是不是右背还是左背的右背哈、啊、那么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将来那个666将来做的那个记号就是在这两个地方，将来 我们一切我们的 要做生意，我们的生活都是要靠这个东西。那么这个东西呢，据说现在已经发展到一个研究到一个相当的程度，就是打一个一打针，这个芯片就打进去了啊！我想你们比我更清楚哈。那么打进去了怎么样？我们就在圣经里面，这个东西就代表撒旦的权势。所以将来我们什么人身上有这个东西，最后审判的时候，恐怕神就不认识我们了，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撒旦，接受了撒旦的权势。但这个详细的这个道理里面还有很多哈，那么我今天就提这一点。这就是说，给我们一些警告，将来这个东西一定要灭领导我们，我们那时候要不要拒绝？你不拒绝，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但是拒绝了，生活不方便了，啊，你的什么各将来是所有的资料都在这个芯片的里面，啊，也许同银行这个去啊，没有信用卡，有些事情不能办了，啊，将来恐怕啊，就要这一方面。那么我为什么提到这些东西呢？就是圣经里面还是有一些事情叫我们必须遵守的。假如我们疏忽了，我们说哎呀，现在大家都这样，啊，这个就是后果就不得了。为什么？因为神一边是爱的神，一边是什么严厉的神。我相信在一些事情上，甚至特别是非常严厉的，非常严厉的。啊，所以神吩咐告诉摩西说，你只能吩咐这个磐石，啊。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个小事情，他就击打了磐石，好像也值得原谅吧。也许他那个是心急嘛，一时不察就做了错事。但是在神有些原则是啊不能改变的，所以神就因此就不准摩西啊进到这个进到迦南美地区。好，我们再看下面。我们的神是摩西的力量，刚才说了，摩西啊一活啊活到了120岁啊，那么后面这个特别是后面这个啊80岁到120岁啊，这个40年是很不容易。但是摩西怎么样？眼目没有昏花啊，精神也没有败坏衰败，换句话说也没有老人痴呆症。也没有什么另外一个什么阿斯海默是吧？这些毛病都没有，了不起啊！我们真是羡慕哈！那神保守这个摩西，大概也没有什么三高什么都没有啊，因为他啊在带领这个以色列人啊，还是非常的好像还是一直是那、表现的非常的强壮的。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侍奉神，我们所需要的精神力量，神会赏给我们，神会赐给我们。当然了，我们一般的情形啊，我们每个人，我们能力大概有个极限啊，神也不会每个人身上都给我们特别的特别的恩赐，但是我们少数人，我们正是看到像江守道100岁了，对不对？还在那里讲道，啊，还在那里啊，而且讲道还用英文讲道啊。他在美国也没念过书，所以他那个英文讲出来，说是那个每一个遣词用字都是非常非常高水准的，这了不起吧？啊，我们真是觉得很实在是神特别的恩典。确实是这样，可能是神要特别要适用你在哪一方面，神就赐给你啊特别的恩赐啊，特别的恩赐。 所以我们在教会的侍奉，我们也是这样。假如我们里面有感动，要我们在哪一方面侍奉，我们不要像摩西那个时候讲，哎呀，我不行了，我口才智慧都没有了，拙口笨舌了。不是，啊，神叫要你侍奉，神就会把那个需要的力量、需要的恩赐赏给我们。啊，你不要觉得，哎呀，教主日学啊，这些年轻人很难教啊。啊，感谢主，啊，神会帮助你，赐给你们这个恩赐，怎么样带这些年轻人。我们带年轻人很不容易哈，啊，很不容易。所以还有很多其他的侍奉，传福音啊，让你去啊，有的时候是个人福音，个人布道。你说我从来没有讲过道，也从来没有好像锻炼过。但是我很应该去向这个亲戚或者这个朋友去传福音，但是我不会呀。感谢主，求神啊，神就把那个特别的那个力量、特别的恩赐、特别的口才赏给你啊。那个时候神对摩西也是这样讲啊，你所需要当说的话语我会赐给你啊，是这样啊。很多传道人啊，你是好的讲员、做见证，说年轻的时候什么又是什么大嘴、大舌头啊，又是什么胆小啊，又是这个这个啊，好像不是一个能侍奉的人，但是因为他有心啊，神就让他成为一个了不起的讲员啊，好的口才也赐给他，体力赐给他啊，很多事就是这样。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的里面，一个基督徒，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侍奉的生命，慢慢的一定会投入一些侍奉。侍奉里面没有那么容易的，都有许多的难处，大山小山在我们的前面啊。但是神要帮助我们，这些大山小山都要挪开，对不对？苏罗巴伯啊，那个时候建殿也是这样，大山小山在苏罗巴伯的面前都要成为平地，都要成为平地。为什么？神要把这些大山小山挪开。那么神也会把我们侍奉的里面那些大山小山给我们挪开，所以不要担心啊，要有胆量啊，要有胆量侍奉。我们最后看到神还是有他的恩典，虽然没有准摩西进到迦南美地去，但是神却给他特别的荣耀。神亲手埋葬他，哎呀，何等的安慰啊！神亲手埋葬他，最后那段时间，神与他同在，神亲手给他送葬，啊，把他带到啊另外一个啊世界里面去。而且我们知道这个摩西。啊，虽然犯了这个错，没有进到迦南美地，但是神还是特别看重他。啊，我们看在新约里面，耶稣登山变相的时候，啊，有两个人，谁啊？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啊，在那里来到那个耶稣登山变相的地方，啊，据说这个以色列到了最后，那两个传道人。那神不是在最后的那段时间的里面差了两个传道人在那里向以色列人传道，那两个人里面有人这样讲，圣经里面没有讲明啊，就是以利亚同摩西啊。所以我们就知道摩西虽然没有进到这个迦南美地区，但是摩西在神国的地位那是特别的，特别高的啊，特别高的。所以我们不要说是啊，也许我犯了一点错，哎呀，我这个侍奉都白费了，不会的。该奖赏的地方，神还是要奖赏。虽然有小小的惩罚，但是那个大的奖赏啊， 那是神是不，神是绝对公义的神啊，不会啊，绝对公义的神。所以我们大胆的服侍，虽然在过去我们曾经有得罪神的地方，有犯罪的地方，我们认罪悔改了啊，神就给我们怎么样？我曾经说，神就把那些罪啊，他在脚下丢入深海，这是以赛亚书说的哈，这神的恩典是这样，不管我们大罪小罪，神赦免了就是赦免了啊，所有的罪过啊，他在脚下丢入深海啊，是神对啊，所以我们照样侍奉，神感动我们照样侍奉，照样神要赏赐我们啊，这样是不是啊？这里我再提一个事情，问一个问题，在啊，好，不要了，我们接下面一个，下面我们就看再来下面一个啊，希伯伦山地。希伯伦这个地方，当然我们在圣经里面常常看到希伯伦，都是看到他那个希伯伦还有一个是一个大城啊，但希伯伦这个地方很高，是个山地啊，海拔大概1000多公尺啊，1000多公尺，在这个啊，在这个迦南啊，多半都是平地啊，很少有在这个里面这一段很少有大山，所以1000多尺也算是一个高山了，高地了。那么这个在这个希伯伦地，我们应该特别注意的是什么呢？啊，因为这个地方，我们好好思想的话，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因为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前啊，先是从这个啊，从这个西奈山一下就带到了啊，那这个很快就带到了啊，这个加利斯巴尼亚这边啊，所以真正从这个山上下来啊，这个全部这个路程我们知道到11天就可以进迦南美地了，对不对？假如他们要是有信心的话，11天以后就进到迦南美地了，这后面没有38年了。但是在这个加利斯巴尼亚这个地方，他们失败了。为什么失败了？信心考验没有通过。今天我们也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以后，一信主以后，神就把我们带到经过旷野，很快的就旷野，我们每个人都要经过一点，因为我们虽然信主了，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的软弱，对不对？啊，我们有一些不好的习惯啊，以前不信主的时候，有些生活上一些得罪神的地方，等于是喜欢赌博的啊，喜欢打麻将的啦，喜欢这个什么卡拉 OK 的那些东西，神都不喜悦。啊，假如我们那个照着神的引导，很快的放下，很快的把我们这身上这些世界这些肉体啊放下，我们11天我们就进入迦南美地去了，很快。但是很多人怎么样？哎呀，我信主了，怎么搞得已经二十年了？那别人看起来怎么样？你那个树林的光景同刚信主的差不多，为什么？在旷野的里面绕不出来了。一下抱怨神了，啊，一下的信心考验失败了，一下的又批评这个了，啊，神啊，你怎么让他们做领袖，怎么轮不到我呢？怎么到现在也不让我做执事呢？啊，这些事情啊，许多的事情就绊住了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就停留在那个旷野阶段，38年了，很可怕。但是有的弟兄姊妹不是这样，一信主你看到飞快的长进啊，很快的就可以成为主日学的老师，很快的就出去传福音去了啊，这个就是怎么样啊，信心啊，信心啊。好，我们看 这个加利斯巴尼亚的这个故事。那么上到这个山地去啊，希伯伦山地去，去干什么？去窥探。神对我们也是这样啊，我们信主以后，神也是让我们能够窥探一下前面的光景，我们看一看前面有些弟兄姊妹，人家真爱主啊，但是我们有没有信心呢？哎呀，不容易啊。我这个人呐、啊，别的毛病都好，我就是爱发脾气，爱骂人，没有信心呢、啊，就觉得我永远改不过来。哎，这个香烟这个东西啊，哎，我已经戒了几十次了，啊，没有办法了，啊，我就带着这个小毛病吧。但是真正有信心的话，我们看好多人信了主以后，很自然的，啊，这些毛病。什么酗酒的毛病、香烟的毛病、赌博的毛病，很容易就过去了。信心的啊，他们以色列人来到加丁斯巴尼亚，离迦南美地就很近了啊。于是乎，神就让他们派十二个探子上去看一看这个迦南美地到底美不美？我要赐给你们的牛奶玉米之地，是不是真的那么美？然后你们敢不敢进去？因为迦南美地有当地的土著啊，总有迦南人呢、啊，总是要抵抗的啊，总是要征战的。你们有没有这个信心啊？这个地方我已经赐给你们了，我已经赐给你这些能力，胜过那些什么抽烟喝酒的那些事情了。你有没有信心？有没有信心进入一个圣洁的生活？有的人说太难了，太难了。但是有的人呢，感谢主，靠着主的恩典，凡事都能做。人就是这样，不一样啊、哦。那么这十二个探子里面，大家都晓得了啊。这十二个探子里面，这些十二个探子都是族长啊，都是每一个支派派出来的。本来都是有些树林根基的嘛，但是呢，信心不一样。啊，约书亚同加勒这两个人就是有信心，所以他们进去以后就直接就进到这个希伯伦高地，因为希伯伦啊，这是是一个。等于是没有很深入吧，但是已经也进去一段距离了啊，看一看代表真正的迦南的光景啊。那么他们去看了一看啊，迦南美那个是不是牛奶玉米之地呢？啊，那个葡萄，待会两个人抗啊，所以生产非常的丰富。我们知道希伯伦这个地方啊，虽然是山地，但是生产非常的丰富。啊，非常的丰富，所以后来大卫做王在一开始在哪里啊？在希伯伦，现在希伯伦做王七年，然后才到耶路撒冷的，啊，而且希伯伦这个地方也是亚伯拉罕一家埋葬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啊是一个很好的地方。那么他们上去一看，啊。花了40天的时间，又回到这个旷野里面，回到加利斯巴尼亚。那么他们就来报告了，啊，这个报告分两种，啊，一种是有信心的，啊，他是报这个有信心的，就是报喜信了，啊，我们这个约书亚同加勒回来以后，就向这个会众就讲了。我们赶快上去吧，那个地非常的美好，而且我们一定能够胜过这些当地人，一定能够进去。啊，耶和华喜悦我们，必将我们领进那个地方，因为把那个地赐给我们。那个地原来是牛奶玉米之地，这都在民数记里面啊。 那么当地的居民，我们知道这个迦纳族听说是身高一丈，是不是？平均身高一丈。我们一般人像我是五尺八寸啊，五尺十寸啊，他们是身高一丈以上，那是高了很多，比姚明还高啊。所以这些居民看着你怕不怕呢？约瑟亚同加勒他们就不怕，他说不要怕那个地的居民啊，因为什么？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因凭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了。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所以我们不要怕他们，我们一定能够进到那地。这是什么？信心呐！虽然我们得救以后，我们有很多难处啊，我们要好好的爱主，怎么样啊？我们很多事情不能做了啊。本来同事要维持个美好的关系，所以每天下了班一起到酒吧去，什么什么嗨啊 ，happy 哦，是不是？到酒吧去，大家去交往一下啊，建立关系。现在怎么样？不去了啊！特别那些打麻将，我们在这个打麻将里面很有学问。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个本领。我以前的朋友打麻将，我打麻将的时候，我今天晚上要送多少钱就送多少钱。换句话说，同着长官在一起打麻将啊，我想贿赂你，今天要贿赂你一万块啊，我就啊输掉了一万。但是呢，别人也看不出来，感觉不出来，当然。钱拿回家去了，高兴了啊！所以这个都是些本领，对。但是信主了以后，啊，说这教会的不兴于打麻将啊，说最好啊，要基督徒要追求神，不要去打麻将啊，喝酒，哎呀，现在在国内还是这样，对不对？要做生意谈生意，喝不喝酒啊？啊，我就不懂为什么一定要拼命的灌酒。喝到醉，有什么享受？我不知道啊，我没有那样享受过。但是呢，今天好像是非喝酒不行啊，应酬那些长官，应酬那些大的客户就要喝酒。但是信主以后怎么样？圣经里面说不可以醉酒，酒能使人放荡。所以我要侍奉神的有清酒、浓酒啊，他们都不喝啊，那是当然那是特别的人，但是就是这样，不能再醉酒了。那么好了，那这个都是些难处了啊。老板叫你去喝酒，你敢不敢说这我不能去，不能喝酒了，我信主嘛。所以这个都是什么啊，这个都是一些信心的考验。感谢主，很多基督徒啊，大多数的基督徒都说了不怕，就同老板讲，我现在信主了，我不能喝酒了啊。但是很多人不敢讲进不去迦南了啊。所以这都是些难处啊，仇敌亚纳族人啊，身高一丈啊，我们在他的面前好像骂蚱蜢一样啊，他们像我们也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侍奉在神面前有许多许多的仇敌，你敢不敢去挑战他们？假如今天你是像迦勒一样，像约瑟亚一样，你说没关系，我一定能够胜过这些问题。我相信我一方面同老板顶上去，老板还是要接纳我，还是要怎么样，照着我的这个要求，让我继续做这个工作。但是有些人就不敢提，这就是那十二个软弱的探子，这十二个软弱的探子怎么讲啊？ 这四道软弱的探子就是这个报恶性的这些探子。他们最重要的是吧？啊，那些人的身量太高大了，我们不可能胜过他们。但是我们看他们讲的这些道理里面，一个大错误什么？忘记了神。他只说的敌人如何的高大，没有想到神帮助我们的话，我们就能胜过他，对不对？所以我们碰到那些问题的时候，不是靠我们自己去同老板去斗，不是，祷告神，神帮助我们，就有些奇妙的事情发生。哎呀，我们很多基督徒在生活的里面，很多奇妙的见证，真是。每当我们来到那些难处的面前的时候，如果我们真的是依靠神了，神就让我们怎么样扭转那个局面，让我们完成那些 mission impossible， 不可能把老板说服。但是呢，哎，那天两句话，老板说好吧，对不对？我过去在侍奉的里面，很多教会的事情也是这样，也复试上碰到过很多的难题啊。照着过往的经验来讲，这些难题不容易解决，虽然在是教会的事情，有的时候教会的事情也很难处理，但是感谢主，好好的在神的面前告诉神，神啊，我没有办法，恐怕这个事情照着我做不通，是啊，你来做吧。感谢主啊，一下子转过来了。哎呀，这样的见证我有很多啊，很多。我不太喜欢做见证，因为常常是做见证，一方面我们要荣耀神，但是到了最后好像弟兄觉得，哎，你不错吧，你好像很有信心，很能，好像很爱主，很强，不敢啊，不能荣耀自己。很多事情是神都是神做的啊，不过确实是很多事情不可能的事情，神就把它照着我们的心愿成全了。所以这几个报恶性的探子报的结果是怎么样？会众就怎么样？大声的喧哗，这是在民数记那个14章第一节啊，听到这些民众呢，只听那些报恶性的探子讲，他们就不听约书亚同加勒的话。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信心嘛，本来他们一路上就抱怨神嘛。所以现在又碰到这个机会了，又可以抱怨神。哎呀，我们还是不如回到埃及去吧。你看我们在埃及生活蛮好的，虽然做苦工了，但是我们坐在肉锅的旁边，又有韭菜，什么黄瓜，什么大蒜，这然后吃得很好，又有肉锅在我们啊。现在你看在旷野的里面，哎呀，你摩西啊，你不能领出来是要我们来送死的。啊，那个抱怨就来了，抱怨又来了。这个抱怨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忘记了神，忘记了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这些人也是一样，我们千万不要在一些难处的里面就抱怨神。哎呀，怎么神啊？怎么我会碰到这种事情？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过往许多许多一个一个的恩典，今天碰到一个难处，不要只想到难处，想到过去神的那些恩典啊，我们就再向神求，神就把我们带过去，那个结果，百姓这个大声的宣扬，又在那苦号啊，苦号，然后向摩西发怨言啊，不如我们另外另一个首领领我们回埃及去吧，你看这犯了多大的错。弟兄姊妹，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常常在一些难处的里面我们失败了，我们就忘记神一切的恩典，我们只想哎呀，我们不如去找我们那些以前的朋友，还是用以前世界的办法吧， 弟兄姊妹，这是很严重的事情。那么那个结果呢？结果是怎么样？神就让这些埃及人啊，这些以色列人，20岁以上的啊，当时有这个思考能力，都很成熟的啊，你们却没有信心啊，觉得进不了迦南哈，让你们在这个后面40年里面倒闭在旷野，都进不了迦南，就约书亚从迦勒可以进去。啊，那么这两个人，约书亚成了他们的领袖啊，好像摩西死掉以后，他就是领袖。迦勒，我们在迦勒啊，85岁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怎么样？我当初如何的，如何今天还是如何？所以神一直给他啊，给他力量啊，保守他。而且到了迦南进去以后，要分地，分地的时候，约书亚这个迦勒怎么样？我要分的地就是这个希伯伦高地，因为那个地在大家认为那是高山啊，一般人都喜欢在平地，对不对？喜欢到摩崖平原那边立那个什么什么啊，在那边比较容易一点。但是呢，这个迦勒要求希伯伦。因为希伯伦虽然是有亚纳族，但是他还是说神帮助他，他一定能够把亚纳族赶出去。结果他啊，就把这个地分给他了。他在那里就把这个亚纳族赶出去，在那里就成了他美好的产业。那么这里我附带的一个问题出来了。在神的家中有讲不讲民主啊？谁告诉我在神的家中应该不应该讲民主啊？不讲，感谢主。不是民主是什么主啊？神主，对不对？神主，神是我们的领袖，神是我们的王。所以我们就算今天我们看到教会里面啊，执事长老在这里治理教会，那个权柄不在他，那个权柄在神。他不会借着神的指示，神的心意来在这里服侍教会。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啊，我再讲一个简单的例子。我以前在纽约的时候，有一度教会有几个调皮的人啊，因为他们都是在社会上都是些好像有点成就的人啊。其中有一个是我们在纽约市是很大的一个啊，是很重要的这个地方哈。那么纽约市政府几万人，那么纽约市政府的一个人事主任啊，是市长的心腹啊，是我们教会的。那么另外有几个都是啊，好几个是医生啊，大医生啊，他自己的有诊所啊，很出名的。那么有那么几个人，还有几个商人啊，有几个是做是这个超市的啊，不这个那什么商品生产的那个 owner， 又碰到那么几个人，但是呢，这些人怎么样？太世界了，他们对教会就有意见，说教会为什么选长老我们都选不上啊，都是你们这个长老们制定的啊，教会应该是民选的，应该是先这个时代都要讲民主啊，长老知识都应该一票一票的出来，但是在我们那边从来没有啊，没有。当然他们另外还提了15个问题哈，我的没有时间讲，我不讲了，单讲这一个问题。因为当时他们提出来口才好得不得了啊，那个人事处长那个口才是真好啊，我们传道人本来很小心，就怕得罪他，因为他官大嘛 他特别告诉我，弟兄，你们先不要讲话，我来对付他们。结果人家这个五六个问题提出来了，他一答复以后，每一个问题又被驳倒了，驳倒了，他不敢讲，那还是找我，说是余弟兄，你来答复一下，你来讲一讲。感谢主，因为我们是软弱的小弟兄啊，普通的小弟兄，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除了清心服事以外，没有别的啊，没有想讨好任何人。你官再大，你钱再多，我真的没看到，没看中他们。所以我就一个问题一个问题，我都引用了圣经，因为引用圣经的话，就对他们很不客气。圣经里面对他们都是直接的批判的。这一个问题，我也是直接的答复。我说圣经里面不讲民主，圣经里面说神主。我说举两个例子，圣经里面有两次的民主，一次在这个西奈山下面，对不对？摩西上山啊，40天不下来，结果下面是老百姓怎么样？众人怎么样？一同在那吃喝玩乐之际，聚了金牛犊。摩西下来怎么样？带着法版下来，结果他们在下面在那拜金牛犊，所以摩西法版也摔碎了，一下子杀死了几百人，对不对？那些利未人就起来，照着神的心意，把那些背叛神的人一下子杀掉了，杀掉几百人。我说另外一个例子，我说就是巴基加利斯巴尼亚，本来他们马上就可以进到迦南美地区，结果这些人怎么样？百姓起来喧哗哭号，这是什么？又是在民族啊，这又是民族啊！上一次民族聚了金牛犊，这次民族怎么样？大家要另立一个首领回埃及去。哎呀，这个得罪神得罪的太厉害了。这是两次民主，结果怎么样？都是大失败。所以我说，这圣经里面是神主，是神主。那么那些人怎么样？因为他们大概没有好好读圣经，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答复我这些问题，这些圣经的章节啊。所以感谢主，我们就是这样，在圣经里面，我们就是都是靠神啊，我们。没有人在这里做王掌权啊，是神在这里做王掌权，而且低头。亲爱的主，谢谢你，我们知道在你永远都是是的，永远都是对的。因为主啊，你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主啊，你的道路非同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超过我们的意念。所以主啊，我们这般人只有敬拜，只有跟从，只有顺服。主啊，今天我们交通的这些事情，主啊，虽然琐琐碎碎，但是不是小事。求你把这些属灵的原则，这些亮光刻画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常常主啊，在这些属灵的原则的里面反复思想，一同在这里生活侍奉。感谢主，主啊，我们蒙的恩典太大了。主啊，你恩召我们这些人一同啊出来啊，成为神的儿女，一同在这侍奉。主啊，这是何等奇妙、何等高超的事情，何等蒙大的福分。主啊，谢谢你。主啊，你给我们的福分太多了，我们真是浑身漱口，我们也诉说不尽。我们就但愿在今后的日子里面，主啊，你赐给我们那个顺服的心，赐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时常在顺服、在谦卑的里面啊，来敬拜你。主啊，我们就但愿你在教会的侍奉的里面也是这样的恩待我们，让我们时时那个寻求你的心意，来求你照着我们寻求你的心，把这些恩典的事情成全在教会的身上。 好像教会一天一天我们就成长了，弟兄姊妹一天一天我们成熟了，老练了，让我们一同在这里服侍教会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啊，你的荣耀一天多过一天，你的同在一天多过一天，主啊，你的恩典一天也多过一天，让我们天天就带着喜乐的心一同在这里敬拜，一同在这跟随。谢谢你，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